又因银行传出事引现权斗黑手。中国高温创纪录，浙江生虾热熟。美众议院通过国防法案，要台环太军演。金像奖前夕，香港电影工作者发宣言。五米雨王浮海面，三一一地震前曾现身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希望之声粤览新闻，我是林思明。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6号礼拜六。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。银行不给取钱，可能很快成为中国人和中共当局的噩梦。在四大国有银行都陆续限制取款额度之后，7月14号又传出广东华兴银行无法提款的消息。国泰君安证券投资顾问陈威宇在微信群里面透露，华兴银行爆雷，钱拿不出来。自己在华兴的行长朋友已经离职，还有几个朋友告诉他，华兴 90% 资金流入房地产，收不回来。陈威宇附上福田一处华兴银行营业网点的照片，说门口一群人，还有很多警察围稳。他还告诫说，涉足房地产行业的小农商行很多都出了问题，有钱只能够存在四大行。华兴银行在14号当晚发紧急声明，说这个银行经营管理活动一切正常，并且在第二日报警。陈威宇被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以散布虚假信息为由行政拘留15日。但是第一财经证实，陈威宇微信照片中的华兴银行福田营业网点确实大门紧闭，只不过银行给出的理由是地址变更、分行搬迁。大楼的门卫亦证实14号下午确实有人聚集。习近平为权斗打击恒大，打开了潘多拉盒子。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去年11月曾经发文说，中国的金融体制是官商勾结的共犯结构，有权就可以去银行搬钱。在房地产只升不跌的黄金年代，房企只要能够从银行搬钱，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不过这个时代结束了，中国房地产的骨牌正一张张倒下。习近平肯定想不到，就在二十大即将召开的时候，一场烂尾楼业主停付银行贷款运动火速蔓延全国，进一步加剧房地产和银行业的危机。河南烂尾楼业主最近去银行质问银行监管账户为什么不监管，而至于房地产商可以挪用建房款，导致楼盘烂尾。银行主管的发言曝光了中共体制内地方政府、银行和开发商互相勾结的内幕。这一名银行主管说，开发商向我们提请求，说这一笔钱要花在哪里，我们亦会将这样东西核准，最终交到房管局，房管局批可以转，我们才转。换句话说，我们银行没能力去核对开发商到底做了什么，我们亦没有义务去核对他究竟发了给工人，亦或是支付给第三方。监管资金的拨付是由郑州市房管局资金监管科或资金监管处，他们允许拨付了，盖了章，我们作为监管银行才能够将钱拨出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听吩咐做事的。日本失落30年，就是开始于1989年的房地产崩溃，这个导致日本银行纷纷破产。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覆辙？目前已知的消息是，停付贷款风波已经波及包括四大行在内的中国15家银行，包括工商、农业、中国、建设、交通、中信、邮储、招商、兴业、平安、光大、民生、江苏、浙商和南京银行。自媒体人江峰在最新的节目中提到，这波停付贷款潮的背后可能有中共内斗的因素，因为如果出现房地产崩盘，甚至金融市场崩盘，习近平二十大三连任之后，下一届他怎样挨？如果经济出现灾难，习近平被追责不能够在二十大连任，就会被政敌清算，他就更加没出路。江峰说，斯里兰卡国家破产，人民走上街头包围总统府，总统出逃可能是中共的前车之鉴。 从六月至今，大半个中国持续遭遇高温天气。其中浙江省从7月9号开始连续六日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。有浙江网友14号分享图片说，自己在街市买了一包生虾，估不到从菜市场回到家之后，发现已经有三只自然熟。照片还附上天气资讯，显示当时杭州气温已经达到41度。又咁啱得咁巧，江苏省亦出现40度高温，地表温度高达65度。有网友拍到一只蚂蚁跌落地面三秒钟被烫死的影片。新华网15号汇总说，西安6月出现20个高温日，重庆从7月10号到14号连续5日气温超过40度，未来两日气温亦会高位运行，将追平2018年创下的7月连续40几摄氏度的纪录。上海7月13号出现 40.9 度的摄氏度，追平了当地最高气温的纪录。全国来讲，从6月到7月12号平均高温天数是 5.3 日，创下1961年以来同期高温天数最多的纪录。目前至少5个省出现因为热射病减生比热死的病例。据了解，热射病属于重症中暑，通常发生在高温而且高度潮湿的夏季。热射病病死率在 20% 至 70% 之间，50岁以上的患者可高达 80%。 7月16号中央气象台连续第11日发布高温预警，其中陕西、四川、重庆、浙江局部地区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。同时中央气象台亦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，预计24个钟内吉林、河北、河南、江苏、安徽、湖北和四川盆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，山东局部地区有大暴雨，中国陷于水深火热的状态。7月14号美国众议院以329票赞成、101票反对通过了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，支持邀请台湾参与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。据中央社报道，众议院公布的国防授权法案摘要显示，法案重申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支持，美军印太司令部不需要顾及中共，有权同台湾进行联合演习，并邀请台湾参加2024年环太军演，以提高台湾军队备战能力，并向北京传达信息。另外，由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贝拉提出的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亦都在13号率先表决通过，并被纳入了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。这个将强化美台伙伴关系，并增强对北京企图威逼和孤立台湾的威胁。据悉，法案将由参众两院协商出最后版本，并各自针对最后版本重新表决通过之后，才会送交给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。第4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将在7月17号举行。15号一批香港电影工作者发表宣言，质疑这个指标性的奖项，并表示没有自由的电影终究会枯死。据德国之声报道，这一份宣言的共同起草人主要是以反送中运动为背景的电影《少年》的主创团队，连主人包括《时代革命》的导演周冠威、《夜更》导演郭津、《十年》的导演伍家良等一共35人。起草人之一电影《少年》的导演任客表示，现在香港很多电影工作者遭到打压，影片被禁，金像40不惑如初，这一种宣传用语在他们听来格外讽刺。任侠质疑，我们的自由已经被压迫，你们还在这里搞什么典礼，在这里庆祝，电影的本质到底是名利抑或是自由？宣言指出，要在目前的香港拍电影需要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之高，应该算是香港历史上前所未见。目前的时代大势强迫我们去接受，香港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，香港只是一个更崇高、更权威的国家体制的附庸，香港没有亦不应该有自己真正的独立个性，但我们都知道不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意义，我们反抗，我们创作。 综合外媒报道，智利阿里卡市有渔民前几日捉到一条身长4.8米的巨型蛇鱼，引发当地民众热烈讨论。有很多网友担心这个是末日和灾难的前兆，议论说现在我们应该躲去哪里，我想搭上诺亚方舟。报道引述专家解释说，这种鱼叫做黄带鱼，最长可以达到11米，亦被叫做龙宫使者或者是飞鱼王，平时生活在1000米的深海，除非是在死亡或者繁殖的时候才会浮出水面。不过黄带鱼现身往往被认为可能意味着海底板块出现变动，尤其是在2011年日本福岛大地震发生之前，当地人就曾经发现几十条黄带鱼浮出海面，所以很多人将黄带鱼的出现视为末日和灾难的前兆。不过专家安抚说，黄带鱼出现可能是受到风暴、强劲洋流的影响，而且黄带鱼都以微细的浮游生物为主要食物，并不会威胁到人类。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，好多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击小铃铛订阅，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，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，多谢。